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最近啊，我有一位表妹要从美国回来台湾，我们有30多年的时间没有见到面了。那么这一次她回来，除了看看自己的大姐，同时她也想要拜访几位许多年没有见到的长辈们、亲戚们。那么以我一个在交通领域跑了9年多的时间的表哥啊，我就很自然成为她这趟行程的经验分享者。一开始呢，我们是透过网络的社群媒体彼此联络上，知道了他要来台湾的时间跟想去的地方，还有呢，他先生跟孩子在后面的阶段也会来台湾跟他会合，所以有一些旅游的需求，我们了解之后，就开始了一些规划跟讨论。那么很快的，表妹就来到台湾了，她就先到中部她的大姐那边住了几天，我们有另外一个通讯软体的联络方式联络上了，所以就更方便彼此的沟通。然后呢，他有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要到北上到大台北来，我说好，那我就来预备几天的休假可以陪他。于是在我们的心里就有互相的一个底，要如何安排这趟行程。我要跟您讲，这几天的行程真是又紧张又惊喜。首先啊，紧张的是什么？他来台湾的时候啊，从姐姐那边搬出来，他订了一个所谓的青年旅馆，也就是所谓的背包客会去住的那种地方。他一到了台北住进这个青年旅馆，他跟我讲，哎呀哥啊，这个旅馆还真是小啊，虽然它很便宜，但是我们是4个人住一间，可是我的背包啊行李啊有点多啊，那我可能要去找日租套房，所以呢，我就赶快上网去帮他找一些所谓的北台湾可以找到的日租套房的这样的网站，或者是资讯，或者是社团，我就慢慢分享给他，让他自己去询问去决定。后来呢，他找到了，是在新北市的3重那边，所以他也定下了那个时间跟日期。那么趁他还在青年旅馆的这其中一天呢，我就赶快去跟他见面，然后我就带他坐的捷运去找找我们的亲戚长辈。还有一天呢，他说想要去看看他以前住的地方，那么我也帮他规划。由于呢，他当初离开到现在有30多年的时间，对于那个以前住的家的那个印象啊，有一些模糊，正确的地址呢，他也没有特别留下来，所以呢，我也是照着我小时候去过他家的印象，我们去拼凑这块地图看看。坐了捷运到了他家那个站，然后呢，中间还有一小段距离，那我就说，哎，你介不介意骑摩托车啊，我骑车载你好不好呢？他说没有问题，他可以接受。那么我就在路边啊，透过手机的这个 APP 软体呢，找到了一个共享机车。那我平常在都市里面，我就会使用这样的软体，然后就近的去找共享机车来解决我在捷运不能到的地方的交通问题。我也跟他分享了这件事儿，所以呢，他就很开心的，我们两个一起骑的摩托车就去找到他的老家，然后他又说想去看看老家旁边的公园，所以我们也去了公园。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捷运站，就继续往淡水那边出发，去参观去走走。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还发现了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没有想到他比我早当了年轻的阿嬷，但是呢，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而且他也会善用手机的导航软体，所以在过去的几天里面，他已经自己去坐公车坐捷运去看了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就觉得他的体力精神特别好，而且也佩服他乐意使用台湾的这些便捷的交通工具。后来啊，他从这个青年旅馆 要到日租套房，那是从台北市搬到三重区，这个中间有一小段路，而且那个捷运并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呢我就在想怎么办才好，是跟着他一起搬吗，还是听听他的想法。那他说没有问题，他可以分两天的时间分别的把一些行李就搬到三重的日租套房。我说好好好，那就尊重你。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就顺利了搬到三重那个套房，他也去了周边几个景点。那么刚好呢，他准备在一两个礼拜之后啊，要再换另外一个日租套房，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因为三重这个呢就是单人房。那么接下来他先生来了，儿子来了，他们需要租一户的那种家庭式的日租房，所以他又继续在网络上找。结果好巧的是，他第二个日租套房呢，找的就是距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走路的这个距离。我想太好了，这样我以后就很方便跟他联系啊，或者是照顾啊，联络啊等等。那么就到了他要搬家的前一个晚上，我说这一次搬的话，这个距离又有一点远，那你坐捷运的话要分两三次恐怕又不方便，更特别的是你搬来我家这附近距离捷运站更远一点，不如这样吧，我就租一个共享汽车，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从你那边搬到我这里来好不好。他很客气，他说哥你这样会不会花太多钱呢，我说不会不会，这个共享汽车啊是以小时计费，如果一个小时之内的话，一台大一点的车不过300多块钱。那他听了之后也比较放心就去了。我一去到他家发现，诶，不是几件行李而已吗，怎么变了6大件行李。原来啊，他的大姐那边又分享了2箱的衣服裤子要让他带回美国去给自己的孩子穿，或者是他自己可以穿。还有他过去的2个礼拜里面，他去了一些景点，买了一些像凤梨酥这样的点心，准备要带回去美国给他的好朋友。所以一共6大件，还好我租了一台比较大的车，所以呢一趟行程就可以满足了这个搬家。之后呢就在他搬完家的第三天，他的先生跟儿子从美国来到台湾了。我说你从这里啊，我送你到机场捷运站，然后你直接可以到桃园国际机场下捷运，你就去接他们。那你回来的时候上了捷运通知我，我一样用个共享车，我就去车站接你们回到家。因为你们回到这里可能会因为班机的延误或是出关的人多，所以呢时间上不太精准，加上你们到城市里面大概也要晚上9点半10点了，所以公车更不方便，就让我来接吧。他说好吧好吧，就在这样的一个约定底下，我先送他去搭机场捷运，那么晚一点他们时间到了通知我，我又弄了一台共享汽车去接他们。表妹还特别交代说，哥你租一台小点的车了，不要像那天搬家那台那么大，他怕我这个价钱花费太多不好意思。好啦，接完他之后跟他先生跟他儿子做了简单的招呼，然后呢就送他们到住的地方。我说时间晚了你们先休息，要问什么再聊。那么大家不知道在过去的2个礼拜里面呢，他已经先跟我讲说他想要有一个环岛之旅。我就从我太太那边的亲戚里面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台湾的铁路局啊，就是火车有跟旅行社合作，有开办环岛之旅，有天数的不同，有景点的不同，有住宿饭店的等级不同，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互相来搭配。所以我赶快就把这个旅游网站告诉他，那么表妹也从这个网站里面找到了一个适合他们全家去的行程，来了一个5天的环岛之旅，而且呢费用并不算高。最重要的是从火车下车以后有交通车接到饭店，那么又有饭店的交通车接他们到景点去导览，然后再回到饭店或是直接到火车站送他们上车，这样的一个便利性不是很方便吗？在他们结束这5天之后就来到家里面准备要打包行李。那这个当中他还特别跟我说他想吃吃看不同口味的这个凤凰酥啊蛋黄酥啊， 那么正巧在我跟我太太上班的那个区域有一家地方挺有名的点心店，于是我们就帮他买了一些让他整理到行李里面去。最后有一个小需求，就是他们是要离开的那一天一大早啊，赶到机场去，可是你想他有三个人，然后加上先生儿子就有八件行李，那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们要坐捷运吗？这样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又提出建议了。在上一次的节目说我有认识一些司机可以坐机场的接送，于是我赶快联络一位驾驶，跟他讲好时间地点日期费用都谈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表妹，我说你们联络一下，这个费用一定合理，你们尽管约吧。于是乎在出发的那天早上7点不到，他们就搭了计程车直接到机场去了。好了，故事说到这里，亲爱的朋友，您发现了呢？在台湾旅游啊，现在交通接驳真是方便，尤其是在大城市之间啊，还有这个环岛的规划，其实你不用花太多的钱要去找旅行社，或是用包车环岛，还是说一定要住到什么饭店，或是请哪一个朋友用多少时间来陪伴，只要您心情好，精神好，体力好，您只要一张的这个悠游卡或是一卡通，您就可以搭上各地的捷运，去享用共享的脚踏车。如果您还有台湾的驾照，国际的驾照，您可以使用了共享汽车，可以随租随还啊，您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设备交通工具去做弹性的运用。那么环岛也可以坐火车了，所以来台湾玩可以这么多的方便，而且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可以负责您的接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会不会对台湾的旅游有更多的心动呢？如果您很久没有来到台湾，或是你不曾来到台湾，不妨就利用网络的搜寻来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工具，可以帮助您省下很多的预算，而且可以带您去非常多的地方，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好了，今天的温馨接送情就把台湾旅游的便利跟接送介绍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咯。